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在开始之前，先让我做一个祷告，让主给点力量我。亲爱的天父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给我一切丰丰满满的，让我真是让我感到你的爱。谢谢你救了我，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里真的是把我真的是从你拿到的爱让我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真的是能够在我身上看到主你对我的恩典是那么的丰富。主啊，谢谢你，也求主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保守我每一句话，如果真的是说的不对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也求大家真的是能够真是能够帮助我，如果说的不好请大家帮助我，真的是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一个上行之诗呢，就是我刚刚拿到那本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没什么事干，小朋友都睡了，我就打开看，结果一看呢就发现，哇，这本书真是讲得很合我的心意。因为我一直都以前读这个诗篇读了很多很多次，但是也没有也不知道它就是具体到底是说什么一篇一篇的。结果上行之诗我看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上行之诗是讲我们基督徒在就是寻求神的路上会遇到什么，会有什么问题，会有什么祝福，会看到了什么东西。我看完之后就觉得真是圣经说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真的是没说错。他在这个上行之诗这么几篇里面就把我们的一步一步的应该看到的东西都看到，让我们不会迷路也不会失去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正的路上的。就是我看完之后呢，我就想，哎呀，这个应该如果给我讲就好了，我心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想法。接着过了两天，金牧师就打电话来了，我一听到说金牧师找你，我说肯定可能是来找我讲这篇的，结果真的是，所以他都没说完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对，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想讲前面的呢，因为上行之诗嘛，都是讲大家追求神的路上的，大家很多人灵命都很深了嘛，已经爬得很高很高了，就是对前面的可能已经有点忘了，但是我呢就是刚刚开始信了不久，就是还在前面山下面看着圣殿的时候，还在把身上的那些世界上的累赘给扔掉，把自己真的是洁净自己准备爬山的时候，所以我对第一篇就是前面这一些呢就特别特别深的感触，所以我觉得呢我应该就是比较讲这一部分比较好。现在我读那这个，你们回去你们应该也看了那个书，它也分了很多章节，我开始想按照它的章节讲的，后来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好像有一些别的看见，我今天呢就决定是按另外一种分法。我觉得这个诗篇120篇，它第一句它是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就按照这一句，我觉得这一句就是这一篇的总结，我就把它分开四段，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下面呢分成四段，接着诗篇这一篇里面的有一些呢我就把它插在里面，就是这一段就对这一句就表示是这一段的我觉得是总结。我们第一点呢就是讲我，就是这一篇诗篇是对谁讲的。我觉得因为这个诗篇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证明我们已经是想了解神，所以呢这是对我们这一些至少是得应该是在创立世纪以前已经被挑选的人，他是对我们讲的，所以我们里面后面的那些话，他不是说他圣经里面有的说对着一些人说你们有祸了，你们什么什么，那是对人家讲的，那我们这一篇呢就不是，是对我们讲的。所以这一个第一个就是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从这里要留神了，因为神要跟我们说话了。第二个，在急难中，在急难中这里是表示什么呢，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就是他这里说是急难中。第一个，为什么会有急难，那本书里面也讲了嘛， 急难其实就等于我们经常都会说世间上也有很多苦难啊，世间上也有很多就是我们应付不了的问题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发生呢？那就是书里面也有讲，神如果想吸引我们，他有很多方法，有一些比较蒙福的人呢，神就用他的爱就把他吸引过来了，所以他没有什么风浪，他就自自然然就信主了，就一直就走在主里面很顺利。但是有一些特别顽固的人呢，主也很爱他，但是怎么说跟他说他都不听，那怎么办呢？那神自然有他的方法。其实我讲的是我自己，因为我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很顽固很顽固的人，按照王师母说，我信主是一个 miracle， 因为神其实他很爱我的，他从很早以前他就是找我的岳母啊，接着跟我太太啊，他们就是很多兄弟姐妹找他们去，接着他们也信主了，接着跟我说，但是我就特别特别的反对，接着我觉得他们首先就是这个信仰我就不信嘛，接着就会用各种的理由，我觉得他首先就把我的家庭的时间都用光了，我一到周末结果就没有没有 family 的时间了，他们都跑去教会，接着呢还要奉献，钱已经不多了还拿去奉献，所以我就特别特别反感。接着呢我这个人也是从小就是比较觉得靠自己是可以做到很多东西的，所以我以前我不是很聪明，但是我觉得我工作是比较努力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达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接着还有呢，就是我这个人也是叫做怎么说呢，就是很不好了，我现在想起来，就是但是神还是很爱我，他一开始我想他是想用爱的方法把我拿回来，他就是用各种各样的人啊来关怀我啊，接着还把我周围的亲人都带去信主了，让他们来感动我，但是我就是石头的心嘛，就像他没办法感动我，所以呢神因为他实在太爱我了，他不想我这样沉沦下去。接着因为我以前可能跟你们也分享过，就是我以前就是曾经什么神我都信，我觉得都只要灵我就信，接着我也去拜过很多神啊，虽然都不是很认真的，但是我就去拜，接着后来有人叫我去算命，算了之后也真是很准很准，所以呢我就是越算就越多了，因为他们实在太准了，接着我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可怕那个光景，因为这么准的东西通常都是有邪灵在后面的，对不对？如果上帝不爱我就让我这样下去，说不定我就根据算命的也发了财也什么，但是就是可能就永远都在地狱里面不得翻身了。但是神他真是实在太爱我了，他只能够用另外一个方法，后来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就是我女儿就有一些疾病是根本没办法治的，而且就是我很努力工作，我赚的钱也越来越多，但是我赚的钱呢就赚多少就去多少，就是我开始接着对那个病呢医生啊什么的都根本没办法，到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觉得很多东西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就是我无论我怎么努力，我可以工作不睡觉，我可以写 program 写24小时写到第二天人家来了，我说哎呀你们怎么还在，其实已经第二天了，但是我很努力的工作，但是我也很各种各样方法我都想了，但是有时候就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觉得人是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刚好就有弟兄就来给我传福音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真是神是很爱我的，如果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伊斯兰教或者一个什么教的人来说可以帮我的话，我想我也会抓，因为我没办法，那时候我对圣经也不熟，只要我有能抓得住的我就去抓，我就去试，所以从那一个天开始的我就说好我要试，从那时候因为神说了真是从创立世纪以前他挑选了我，他就挑选了我，他没有让一个伊斯兰教的人来给我说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信主耶稣了，但是呢信归信就是说信对不对，但是翻开圣经也在那里读根本读不懂，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 真是圣经不是读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是行出来的。你只能够走在上面，一步一步的走，你才会发现真的是神是在我们身边的。一开始的话，我只是凭着一个叫做救命稻草一样的信心，觉得抓住那根稻草了，我才有可能有希望。结果真的是感谢神，我抓对了。这几年里面呢，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改变了。所以我说这个上行之诗真的是对我很有感动，因为我看的时候发现我前面的，特别是前面这几篇，我开起步的时候真的是每一篇都说到我的心里面的事。这里就是这里我也书里面也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就是浪子真的是他出去他贪恋世界，他就在那里，但是到最后神真的很爱他，想他回去没有办法，只能够让他落到那种光景，让他吃也吃不饱，只能够跟猪去争吃的。那个时候他才想起了他夫家还真的是丰丰满满的，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急难。急难其中，我们当我们有急难，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的时候，当我们有困难或者我们有就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首先我觉得就是先说这是先知道这是神要给我们美意，但是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看看到底神想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而不是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那么多坏人比我坏多了，他们没有这些，只是这我也算不错，为什么会是我。其实真的是神不会无缘无故给我们这一些困难的，他肯定有他的目的，我们从中呢就可以找到神的美意，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二个就是这里是上行之诗第一篇，表示什么呢？表示在整个追求神的过程中，这是第一步，而且肯定是不能跨过的。就像你上行的时候，你不可能一跳跳到半山中，你肯定从山下面开始爬。所以这一个也是我们真的是应该看一下，我们肯定都会经过。第三个讲在急难中，这个诗人这个时候有什么急难呢？我们世界有很多东西，但是这里只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他说他发现他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我们看圣经或者看这本书，他也解释了这个米色和基达其实是在应许地的一南一北。圣经在这里用这一个来表达，就是首先就让我们知道他不可能同时住在一南又住在一北的，他让我们知道这是有一种预表的。为什么是刚刚好在应许地之上之下，不是在中国，不是在非洲呢？他是让我们知道应许地外面的都是世界的地方。什么是叫做在应许地里面呢？其实就是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应许地里面。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我们其实就已经落在了这个米色和基达的那个光景，就是这个世界。不在应许地里面，外面的世界其实是首先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也有很多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淫荡的、腐败的，还有各种的引诱的。但是这里最关键最关键，他说了世界是不好的，但是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说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我们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箴言第六章第十六节，我已经把它列出来了，就不用大家不用翻了。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利亚，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必弟兄中善纷争的人。我们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高傲的眼，就是人的骄傲肯定是最大的，因为你骄傲你看不到神，你把自己当成神，那你是根本是没办法的。所以呢，这是排第一。第二个就是说谎的舌头了。所以可见这个耶和华恨恶的说谎的舌头是多么就是多么的严重。接着你看看再看看后面，吐谎言的假见证和并弟兄中分布善纷争的人，就七个东西耶和华最恨恶的，其中有三个跟我们的舌头有关。可见这个舌头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对付。接着我们读下面这个箴言，是 第四章二十四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因为我们的心想什么，我们的嘴巴就说什么。圣经叫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保守一切，就是叫我们保守好我们的心了，我们嘴巴出来的东西自然就是好的。要不然你心里面想什么坏的东西，你说你不要讲，控制住自己或者怎么样，其实很难做得到。因为你一不小心说出来，你的整个心是怎么想的，你就大家都就看见了，神其实也知道了。所以这里箴言是这么说。第三个，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这个以赛亚在写这个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很跟神很贴近的人。我想他那时候也是灵命很深很深了，他可以跟就是上可以跟我们的神直接的来对话。我想他圣洁啊什么的，应该没什么人能比得上他。但是当他看见我们的神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可见我们不是说我们只是能够做到一般的好或者怎么样就好了，因为连以赛亚在那个时候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嘴唇不洁。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标准真的是定得好高好高，我们一定要不要说觉得就是把标准定低了，只要不说特别坏的东西就好了。这一个就是我觉得我想分享的这一个以赛亚书这一段。雅各书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二十六。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这个雅各书在这里讲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特别就是，我其实也是在说我自己啦。我有时候总觉得就是自己已经做得不错了，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来教会，接着我也敬拜神，但是经常我就是控制不住，有时候就会说出一些真的是不好的东西。现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真的是欺哄自己的心，因为神看的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所做的外表的东西。所以这里很关键的就是他说，你不要以为自己虔诚，但是你不勒住你自己的舌头。如果我们不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的虔诚全部都是假的，一切的东西你做了和没做没什么大的区别。接着我们再看这个雅各书第三章第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们的子孙们，这是不应该的。真的是当我们平时星期一到星期六，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公司，星期六在家里面，真的是我们经常发脾气啊，说怨言啊，或者说人家不是啊，或者跟人家聊天的时候说人家的闲话啊，接着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啊。当我们真的是星期天来到神的殿唱那赞美的诗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是我真的是要想一下，我这个星期到底有没有说出什么不好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嘴巴是同一个嘴，同一个嘴，当我们用这个嘴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嘴唇是不是洁净的。如果不是的话，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克服掉我们这一些。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见不了主。我们同一个嘴巴不应该用那说过脏话的嘴来赞美我们的神。求神真的是保守我们。我们在接着这里第三点是讲，他这里是说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先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住。我们接着把马太福音这个也读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你看看神是叫我们什么呢？他叫我们彼此和睦，仁爱和平的神才会跟我们同在。接着这里他后面说， 这八福里面有一个福，就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我们不使人和睦，也不与人家和睦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就没有了这个福了。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就失去了这一个福。接着你看这里，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如果真的是不能使人和睦的话，我们很真的是，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能不能自豪地说我们是神的儿子呢？如果我们整天还在那里散布着跟人家不和睦的东西，我们再往后看一下这一句，就是说他诗人他说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这里是讲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们真的是靠自己是没办法，虽然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按照圣经要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使志行出来由不得我。接着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罗马书是保罗写的，大家也知道他的灵命也是很深，他跟神的关系也是很深的。我们其实那是我们，他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了，但是他也知道他在他里头，他说他没有肉体里面有个良善，他想为善但是做不出来。这不是就是当我们真的是犯了罪，或比如说做了神不喜悦的东西，说了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就没救了，因为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是我们必然要经过的。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这里，我们肉身还在这里，他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我们的。所以呢，连保罗他都觉得他要努力征战，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做得到的。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有信心，我们现在面对的也只是暂时的困难，我们也不要说就没有觉得自己太坏了，没得救了。因为你看到这里，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只要我们向神求的话，这一些东西都不成问题的。接着我们看后面那个，就是世人觉醒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说有祸了，他说出有祸了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他知道他自己不妥了，他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那还是反而更有麻烦。他觉得他有祸了呢，他觉得哦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就知道真的是要改变了。我们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着这里是讲保罗，他刚刚我们前面十八二十一他也知道他里面没有良善，他行不出来，他也知道这个苦，他想脱离这个身体。他这里是表示他已经看到了，他一定要脱离这一个取死的身体，要向着神。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有祸了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有福了，因为我们知道看到了我们的不足，我们才会向神求来帮助我们来改正。接着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要算为义了。这里也是你看神说这人回去比那人要算为义了。这个税吏他当时按当时的情况他是很坏的，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说的汉奸那样，就是大家都很恨恶他，觉得他们是罪犯，他们就跟罪犯和妓女一样的同等的人。但是他有一颗，就是他有一颗觉得自己有祸了的心，他知道自己不对，知道自己就是犯了罪，所以他才会恳求神去救他。他不是说，如果我们说哎呀我都信主了，我做的也不错，奉献也做得好了，接着什么都不错，那可能我们就会停留在比如说在上行，就是我们就停留在那个地步，就不能往上爬了。因为 神是要我们在上爬的时候看到自己肉体的软弱，一点一点的帮我们除去，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就连保罗他爬到那么高了，他还在这里觉得他没有良善，立志行善由不得他。可见这个真的是我们首先就要看到我们的不是。这个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我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信主了也两三年了，前两年呢，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不错了，大家也说哎呀 Sam 经常都去教会啊，经常查经啊，比很多人都好啊，我也觉得不错。但是现在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信主的前一两年，现在想起来很多东西还真是有祸了。那个嘴巴我经常都控制不住，接着呢比如说我太太啊，经常我就会说她不好啊，说她笨啊，说她靠不住啊，接着其实那是很伤人的心的话，不建造人，根本不建造人，只会带来纷争，根本不是使人和睦的，我自己根本看不到。接着真是神最近真的是光照我，让我真的是现在开始觉得我那真是有祸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所以真是感谢神。接着还有比如说我岳母啊，以前她来我就整天都顶撞她啦，总觉得她的思想比较古老啊，或者是跟我不一样啊，我就会顶她嘴啊，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是圣经叫我们真的是要孝敬父母，有很多东西如果是没有什么对的错的，我们就应该让着父母，就是不应该这样来对待他们，要不然真的是有祸了。如果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嘴巴还是控制不住。还有在公司啊，当有人事变动啊什么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呢，就会说这说那，对不对？说这个 manager 怎么样不行，那个人什么都不干，接着他又照样的升，接着不应该升他，又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时候我说，有时候也跟人家在那里附和，但是现在想起来，我就是这就是等于是耶和华最恨恶的七个东西里面的一个，在弟兄中布上纷争的人呢、啊。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到最近我开始读啊，我才知道真的是我们要不停的来审查自己，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祸了。当我们发现我们有祸了，神才会开始来救我们。我们再往下走就是怎么办。我也知道我在急难中，我也知道我有祸了，我能靠自己吗？这里他没有说他有祸了他就努力搬回到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他只是说他求告耶和华。下面那一句，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这求告耶和华之后，耶和华会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他会把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来对付我们的罪。我们来看看这个利剑，其实我的理解就是神的话，就像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刃一样，神的利剑也是可以直接就插进去，让我们里面的，比如说当我们有一些什么不好，比如说散布纷争，我们一打开圣经看到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你看套吐谎言的假见证和弟兄中分布纷争的人，我们就觉得哎呀，比如说人家问我一些东西我不想说，我就撒个谎什么的，其实这就是吐谎言的假见证嘛。当有人他们两个人什么的话，我就说那个人的坏话，那就是不散布纷争嘛。撒谎的舌头也是，你看这都是耶和华最恨恶的这一些。当我们发现我们这一些情况的时候，就表示神的话语已经插进了我们的心了。如果是靠平时人的来讲你是听不进去的，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啊，或者怎么样，说人家闲话不好啊，你听不进去。但是神的话不一样，他就一下子就插进去了，就像勇士的利剑一样。我们他这里还提到了罗藤木的炭火。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者与骨髓都能刺骨剖开，连心灵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神的话语。当我们读明白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真的是把我们的心给敞开了。有时候我们嘴巴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我们没看到我们的黑暗。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说你说这种话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已经不对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神的话就是那么的有功效，它能够铺开，让我们的心是一脸，我们可以瞒住人，但是瞒不住神。当他把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是那么的硬，是那么的黑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是多么的有功效。接着后面他是，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
有一撒拉火飞到我们面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点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嘴，说：看哪、啊，这炭沾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这里是讲跟这一个炭火，我觉得对比来看很像。它是这里，但是这里是什么呢？它是讲以赛亚，他看见了神的时候，他也是突然就发现他的嘴巴不洁净，他没办法，他怎么办呢？神这个时候帮助他了，神拿着。叫一个撒拉佛拿着是从坛上面拿下来的火炭沾他的嘴巴，这炭火，这里我的理解是神的圣灵，当神的圣灵来的时候呢，他可以把我们的罪孽除掉，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是靠自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自己的舌头。接着这一个真的是，那在用在我们身上会怎么样呢？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在公司里面中午吃饭，他们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会经常有神的话进来，我就不跟他们一起说了，但是我也不坐开，我就坐在那里不说话，就好像突然间整个人就沉默了。过了一段时间，等到自己真的能够说出该说的话的时候，我才开始现在慢慢慢慢的给他们讲一下神的话。但是当以前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一种声音的感动，就是我自己根本不是那么想的，我也不想跟他们聊天，那我就坐在那里就像用炭沾了嘴巴一样，每一次我刚刚开口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炭，我就等于 想着那个炭沾一下我的嘴，我就不说话了。接着呢慢慢慢慢的，虽然现在还是经常都会犯错了，就是但是呢我觉得已经，我觉得是比较有功效，能够至少是不会那么轻易冲口而出的说出那些闲话了。接着我们再往下看，他最后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有什么的结果？他最后一句话，我们刚刚诗篇就第一句的，他就应允我，是表示什么呢？他神根本就没有等你说叩多少个头，或者是你做了多少事，他才答应你，就像其他的那些神或那些佛一样，你一定要从山下叩到山顶，我答应你，他就说他就应允我了。我们只要急难中求告他，他就应允我们，根本等都不用等，只要我们的心说有祸了，主来救我，他就马上用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看一下这里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里你看刚刚我们前面读的，他说他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他有个想为善的时候有恶与他同在，他很苦，他没办法，他说谁能够救我取离 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到二十四章，到了二十五节，他马上就发现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真的是感谢神，如果是靠我们自己是没办法。为什么我们这么的肯定呢？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着他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一句话不是说我们向他求什么他什么都会答应我们，因为我们是要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说我有祸了，我想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想改变我自己，我想把我嘴唇不洁净的东西给用炭火烫掉，当我想除掉这些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百分之一百的知道这是主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求这一个的时候呢，他肯定会听我们的，这是我们向他存的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是我们就是理直气壮的说，主你来救我，这个罪你一定要帮我拿掉。这个时候我们不会担心主说等一下吧，迟一点吧，或者说不帮你啦，这些都我们都不用怕，因为神已经答应了，只要我们照他旨意求，他是绝对是给我们的。接着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真的是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也不用怕，因为我们软弱神也是知道的。就算我们不知道看不到，神他会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让我们看得见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向神求。我们不会是说我们看不见就看不见，就当着没发生，这个是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的。当我就算我们肯定就是我们现在肉体很多的肉体在我们里面，我们是非常的不洁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灵会帮我们一样一样的把我们的那个罪给我们挑出来，用神的话语像利剑一样铺开给我们看，在神在用炭火用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把它除掉。这是圣灵他肯定会帮我们的，我们不用担心说怕我们有一些罪真的是显而未见，只要我们向神说，神啊，你真的是把我显而未见的罪你都帮助我吧，圣灵自然会帮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得到看见。接着最后呢，这里是约翰福音17:14，我们读一下。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大家都知道这一段呢，是主耶稣快要离开他们的时候呢，他向父神求的，这是给他的门徒求的。他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也知道我们是渴望离开世界也要离开世界，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是被那恶者所控制的，所以他亲自给我们做了这一个祷告。他叫神把道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发现我们自己里面的罪，也知道什么才是真理。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也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各种各样的诱惑，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东西围绕着我们，他也知道。但是他知道我们现在不能够马上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主的福音去传出去，拯救那些失散的羊群，所以他不可能叫我们现在就去见天父，因为那样就太多的人没有得救了。所以他叫父神来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当我们真的是有主的圣灵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了那恶者那撒旦是没办法来攻击我们的。我们有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经常一吵起架，那就什么圣灵充满什么都没有了，火气就上来了。但是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圣灵重新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啊，那是我们真的是那是撒旦的攻击，不是对方的不对，不是自己的不对。我们就会真的是感谢神，就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那些一个一个的困难。最后他是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他主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只得救，他要我们成圣。得救的话只是得救了，就像罗德一样，他是得救了，他还住在世界里面，他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到了最后他太太也没有了，他女儿也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他等于整个 family 就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里得救。那个光景真的不是我们基督徒所希望的，我们希望的是全家的都能够得救，而且自己也能够成圣，能够真的是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人。这一个你看他最后说，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道就是话语，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真的是应该每天的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来，不断不断的冲洗我们，就是我们里面就像一个黑墨水一样，但是你不断的用清水灌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些墨水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虽然说它还有，但是我们知道只要神的话语不停的进来的话，那个墨水始终都会冲走的。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能够 在神的话语，在神的圣灵之中来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成圣。最后呢，这里我就留两个问题给大家，一会儿大家呢就可以来分享一下。这里我是想起了以前我们古人不是说吗，沉默是金。那到底就像很多人说修身养性，那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就是说，哎呀，如果不照见的话就不说了，或者怎么样，你在那里修炼啊什么的，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就能够提高我们的那个，帮助我们脱离这一些困境呢？第二个就是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些急难中觉醒的经历，比如说当你突然间发现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后来才发现原来神是，这是神对你的祝福，有东西要跟你说，要想你改正的。我就是这么多了，谢谢大家。
心里面很喜的，我每次最近就是这两三个月礼拜五晚上回家都有点 hyper， 就是心里面是非常高兴，我就觉得哎呀，神在我们中间，在圣徒中所摆下来的那些基业有真的有多么好，所以感谢神。真的是我想这个今天我们看到我觉得今天其实 Sam 是很不容易，因为什么？因为我上次已经讲出来说，这个每一个人要有人带的时候，我希望我提出了一点点要求，就是说我们要对经文，因为每一篇只有六节八节这样的很短的经文，我希望每一篇来分享的人都要在经文上面有观察，然后有解释，然后有应用。今天有没有都达到这一点？今天你看他观察了反复读，他把那个最主要的一个月节拿出来，从这一节里面第一节或什么他观察，然后他解释每一节神的话，用神的话自己来解释，然后里面又加上他自己的应用，非常好。所以上个礼拜六我跟 Sam 稍微用半个钟头左右在看他的大纲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就成型了，我知道他是有备而来，就所以真的是一下子就成型了。只有后面我建议他给两个问题跟弟兄姊妹们能够计划等一下在小组的时候讨论。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把握每一次学习 take 这个 challenge， 说神要我来练习讲解他的话，这个我没有意思要去说每一个人来做讲道的人，因为这是神给的恩赐不一样。可是你如果接受这个 challenge， 你把你自己带到神的话语里面，你不但自己把神的话语能够融会贯通跟你的生活带上，而且你将来你跟你的儿女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就常常有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分享，来解决你生活中的问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意。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今天我要提一下的，就是说上一次我听到有一些可能有些困惑，或许我没有讲得清楚，那就是上次我提到的说我们基督徒的灵命经历的时候，我用了诗篇二十三篇，有没有？我说这六节里面都可以，你可以看出好像有一个信徒的灵命经历的几个过程，从开始走迷路，到神带他进入到羊圈等等，一直到最后他愿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侍奉。所以我提到说希望我们读这个每一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如果那里面有材料你可以用的话，你觉得可以相应能够帮助你。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篇的上行之诗的这十五篇每一篇你都可以找到完全的六个凌晨或者八个凌晨，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诗篇的120到130十五篇里面它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对灵命历程的描述，诗篇二十三篇单独的一篇也可以看到有灵程的描述，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四章里面你也看到有大圈圈小圈圈都是讲到灵程的描述，出埃及记的42个站在旷野飘也看到灵程的经历等等。所以我想，而且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刚刚 Tim 处理的非常好，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这是在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很多人有着这样的经历，是一进入的经历。可是诗篇120篇到135篇，我要再说，将弟兄是以上行，是诗嘛， 他讲了很有道理，就是说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达到了，最后在圣殿中侍奉耶和华，夜间神的仆人在殿中侍奉耶和华。我们从逻辑经历来讲，不可能一个得救的人他马上达到134篇，不可能。所以120篇你会发现说，哎，好像刚刚得救的人是有对这个急难中对于这些会有经历，可是也不是说一定死板的说一定要经过120篇才能够达到122篇才能够达到123篇，不是这样。事实上他乃至大略来讲好像凌晨的经历有这样。那么所以我想今天得救很久的人，像我今天信主都差不多40年的人，那我今天来看，我常常还落在诗篇120篇的第一篇的经历里面，我还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而且我还有时候会感到那个诡诈的舌头，甚至在我自己的身上都还有。所以大家明白我意思，就是说你是试着看着灵命一步步的长，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历程绝不可能是这样子一帆风顺，过了第一个台阶你就过了到第三个台阶，你就不可能掉到第一个台阶，这不是事实。我们乃是这样一个螺旋形，有时候又掉下来又上去，可是总体来讲我们的灵命是一直往上走的，一直往上走的。所以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在这120篇有这样的一个学习，一节一节的我们来看。所以等一下子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着你再看看这里面你有什么回应的，或者没有就用 Sam 建议的那两个问题，我们能够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彼此来分享。好，这个关于今天的经文我就停。